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敬拜的里头，我们的心就得了饱足，得了安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为着我们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今天把这经文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是的，主，你来膏抹我的口，让我将这道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主啊，是的，主，帮助我们，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把船借给耶稣。对，把船借给耶稣。那在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曾经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借给别人，结果你后悔了呢？有，是吧？可能还不止一次。可能是你借出去的钱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是的吗？这么多人赞同。也有可能你曾经借出去的书你非常喜欢的，但是拿出去之后回来之后是皱巴巴的。也有可能是你借出去的车，出去的时候油箱是满的，回来之后油箱是空的。也有可能你借了一个充电宝出去，那他再也没有回来了。也有可能是你借出了时间帮朋友去搬家啊，你耗费了一天的精力，但是你没有得到一句谢谢。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们的东西借出去，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你期待的，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当一个人要给你借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本能的犹豫，会防备，会在心里盘算，这个人靠谱吗？我借给他之后会不会有去无回呢？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要来给你借东西，他不是借钱，也不是借你的车，也不是借你的书，他要来借你这人生当中你看为重要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主耶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渔夫，叫西门彼得。有一天耶稣上了他的船，向他借了一样东西，但是彼得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借出去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湖边就是指的是加利利海，是在以色列北部最大的淡水湖。这个地方是渔民的聚集地，他们靠打鱼为生。 这也是耶稣传讲信息的重要的舞台。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说明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我们看前面一章，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这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他，听过他的讲道，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面前，要听他的道，要看他行神迹。人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拥挤到耶稣无法站立，他无法讲道，没有一个角落可以给他。这个时候耶稣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两只船弯在湖边，这两只船就是停靠在岸边，但是船的主人呢，打鱼的人离开去洗网去了。他们刚刚结束了一整夜的劳作，正在清理渔网，准备收工回家休息。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有一个细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就是彼得，这只船是属于彼得的。耶稣认识这条船的主人，他知道这是谁的船，于是耶稣就上了这条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他没有走上岸，他也没有站在高处，他选择了彼得的渔船，他走上船，然后做了一件事情，他请彼得把他的船撑开，稍微离岸。为什么要说要稍微离岸？我们看到一到三节的这个 PPT，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人多拥挤，离岸之后声音可以在水面上传播得更远，更多的人能够看见。第二是这个船在水面上不会被人群拥挤，耶稣可以在那里很安稳地讲道。于是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弟兄姐妹，耶稣他使用了彼得的船，这条船是什么呢？对彼得来说，它不是一条休闲娱乐的游艇，这是他的生产工具，是他养家糊口的饭碗，是彼得要靠打鱼为生的一个工具。这条船可能是他最值钱的资产之一，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然而耶稣走上去的时候，他没有问彼得，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船奉献给我，他只是走上去请彼得配合一下，把船撑开。彼得做了什么？经文里面没有记录他拒绝，也没有记录他犹豫，也没有记录他说不行，我刚下班，我很累，我要回家睡觉。彼得他默默地配合，他把船撑开，让耶稣使用他的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点，把空间交给主。把空间交给主，就是意味着在你生活当中你最核心最宝贵的那个地方留来给耶稣使用。我们要来看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个税吏长，是个财主，也是一个被人唾弃的罪人。他听说耶稣要从耶利哥城经过，就想来看看耶稣，但是他呢身材矮小，人群拥挤，他看不见耶稣。所以撒该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跑到前头，他爬上一棵桑树，在那里等着耶稣经过。当耶稣走到那棵树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耶稣抬头看见他了，看见了撒该，说了一句话，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要住在你家里。那撒该的反应是什么？他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撒该没有说主啊，我的家里面很乱，我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还没有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不好意思让你来我的家。他是欢欢喜喜的把耶稣迎进了家门。结果那一天呢，救恩临到了撒该的家， 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彼得把船借给了耶稣，那条船就成了讲台，众人就听见了神的道。那撒该欢迎耶稣进到他的家里，这个家就成了救恩的入口，撒该的生命就被彻底的翻转。所以当你把你的空间给主的时候，主就会在那个空间里面做大事。那么今天对你来说，你的船是什么呢？你的家又是什么呢？可能你的船是你的家庭，你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主，有争吵，有冷战，有伤害，你觉得这个家好像已经破烂不堪，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但是你如果愿意把这个家交给耶稣，邀请他来做你家之主，你会发现他能修复你无法修复的关系。可能你的船是你的才华和能力，你会唱歌，会弹琴，会画画，会写作，你也会做生意，你也会很会管理，这些可能都是你的船。你愿意把这些才干给耶稣使用吗？还是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为自己谋利益呢？也有可能是这个船是你的工作的时间，你每一天朝九晚五，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读经，我也没有时间祷告，我更没有时间参加聚会。但是你愿意把这一点点的时间给耶稣，哪怕是每天早上十几二十分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主，你会发现这一天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一个公司上班，公司就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信了主，我们常常一起聚会，带领的说我们要唱歌我们就唱歌，让我们背经就背经，让我们去灵修我们就去灵修。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网络，我们就是去到教会，有什么事我们都去教会。每一周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教会，去小组和弟兄姊妹一起灵修。虽然好像你读的这些经文你不是特别的能懂，你可能也不明白，但是每次聚完会之后，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就不一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了一段时间的夜班，如果说是星期六晚上上夜班，那星期天早上就下班了，那星期天早上就有聚会，那我就和我的姊妹们，我们就回到宿舍，我们就梳洗干净，穿戴整齐，欢欢喜喜的去聚会。而且我们都是坐在第一排，因为我觉得第一排简直就是最好的位置，能够帮助我全心全意的投入，不管是诗歌还是听讲道都会不受干扰。那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特别开心的一段日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每一天啊，去公司打开那个车间门，都是笑着进去的，就同事就会问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其实我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才信主没多久，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开心，反正我就是很开心，笑容就挂在脸上。就这样子每天去聚会、小组、祷告，就各样的课程都参加。过不久之后就有一个男同事，那这同事很多嘛，进进出出，我也不认识他，他就给我发消息，他说他就说我喜欢你。因为我觉得那么多人，我都没跟你说过话，你喜欢我什么？对，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我什么？他说我喜欢你的笑容，你笑起来太可爱了。对，然后过不多久就又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喜欢你。他还是说了同样的话，我喜欢你的笑容，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为这些事情我也觉得 挺烦的，就是就对，就是觉得这些人都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教会里面的阿姨还给我介绍对象，要把他的儿子，不是，要把他的侄儿子介绍给我。我回到老家，我的舅妈哦，要把他的侄儿子介绍给我。好，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好烦哦，我每天我都在处理这些关系。后面我就开始向神祷告，我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我觉得我这样子不行，我要快点结婚，摆脱这些烦恼，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我想要的。对，然后我就上上帝祷告，我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来陪我走这一生。然后我就开始写下我的一二三。我说第一个条件，我要找一个敬畏主的人。虽然那个时候自己不是很敬畏主，读圣经也不明白，但是心里面就想，我要找一个敬畏主的人跟我过一辈子。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一个是因为我啊，我的舅妈和我的舅舅，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他们一起打拼，他们从农村到街上，他们从种地到做生意，他们一直都是一起的，同进同出。包括他跟我说，他们连洗澡都是一起的，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羡慕。但是这个光景没过多久就，我的梦想就破灭了。后面他们就离婚了。对，我想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他们有一个这么高大帅气的儿子，有这么有钱，什么都有，是人人羡慕的家庭，但是他们的婚姻却走向了破灭。然后在教会那段时间，每天去学习嘛，就有很多老师来帮助我们。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也是来给我们上课的，但是他是当时讲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因为上完之后我们就下楼去食堂吃饭。我就走在他们的后面要陪他们一起吃饭，楼下就有食堂，我就看见这一个先生就牵着他太太的手，他们走进食堂。这个妻子他是有点不方便的，他的手，但是走路这些都没有问题。嗯，他们就进了食堂，这个丈夫就为他忙前忙后，啊，一会儿又给他拿勺子，一会儿又给他拿叉子，一会儿又给他夹菜。我在想，怎么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而且他们已经很老了，不是年轻人，是很大的岁数了。所以我当时就思考，好像这种是我想要的。对，所以说让我的心里面，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在我的里头。所以我说我要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我还不是有一了，这是一，还有二，还有三，是吧？二是什么呢？二，我要一个不能比我小的，小一天都不行。对，因为我比较传统，我很介意这个年龄。对，你要必须要比我大，大一天都可以，就是不能比我小。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第三个呢，就是我来到成都之后，我非常的喜欢成都。我来到这里，我就发现我不想离开这里了，所以我要找一个成都户口的。对，我要找个成都户口，我要一直住在这里，我喜欢这里。好，我就列了一二三条，然后就下来祷告。但是这个我的条件呢，真的上帝给我成就了。虽然这中途有一些人来追求我，但是我就按照这个条件去审核他们。这个人年龄比我小三岁，不行。对，那个人不是成都户口，不行。这个人虽然常常来教会，但是他的心好像不在这里，也不行。直到蔡老师出现。对，所以我发现他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来追求我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他，因为我心里清楚，他很符合我的条件，符合我这个祷告列出来的条件，所以我们又没有谈很久的朋友，我们就快乐乐的进入婚姻，就结婚了。所以说，当我们常常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主，很多事情我们就在里头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神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就能得到解决了，而且神要为我们成就很美的事情，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当时 遇见蔡老师的时候，他还会弹琴，是吧？你看这个附加条件就，哇，在我生命当中从来没有遇一个在我旁边是一个会弹琴、会唱歌、会画画的人，但是，哦，他给了我惊喜。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这不是我们选择的主要条件，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品德，在神面前敬畏的心。谢谢主。所以说，啊，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空间给主，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天生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也喜欢掌控我们自己的地盘，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才干，我们习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彼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当耶稣走上他的船，他没有拒绝，他是把他的船交给了耶稣。那一天彼得没有打鱼，但是他听到了世上最好的道，听到了这个天国的好消息。他坐在船上，一边撑着船，一边听耶稣讲道。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当你把空间给主的时候，把你的时间给主的时候，你不是在吃亏，你是在蒙福。因为你给主时间，主就给你丰盛。这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点，把空间交给主。那我们要来看4到7节，耶稣上了彼得的船，从船上教训众人之后，他的讲道就结束了，众人也会散去，船上只剩下彼得和耶稣。那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吗？不是，他讲完了之后对西门说，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讲完道之后，他没有下船走人，他是给彼得了一个指令。但是这个指令你一听，你简直不合常理，是不是？为什么说不合常理？因为彼得和他的同伴刚刚结束了一整夜的打鱼工作，他们是职业的渔夫，从小要在这个海上讨生活，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鱼，什么时候不该打鱼。而现在是白天，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鱼群已经在深海里面休息了，白天打鱼就是浪费时间。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已经尽了全力，用尽了经验，结果是一无所获，网是空的，船是空的，他们的心也是空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在他心里嘀咕，老师，你懂讲道，但是你不懂打鱼，这个隔行如隔山，我们干这几行，这行十几二十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吗？白天打鱼根本不可能有收获的，何况是我们刚刚熬了一整夜，我们又困又失望，你现在让我们再去下网，这不是在折腾人吗？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彼得也说出了他的困惑。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句话里面有他的疲惫和无奈，也有一种你不懂我们这一行。但是彼得说，彼得就是在告诉耶稣，我已经试过了，不行。但是彼得接下来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虽然不理解，虽然觉得不合理，虽然经验告诉他这样做是徒然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顺服。这是第二点，把判断交给主。把判断交给主意味着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主的话，在你的经验与主的话冲突的时候仍然选择听从主的话。我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这个故事记载在约书亚记第6章。当时候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们第一个要攻克的城池，城池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座坚固的城，它的城墙高大厚实，城门紧闭，无人出入。这是圣经上面记载的。按照正常的军事策略，约书亚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建造攻城的器械，他要训练士兵，要制定战术，发动正面攻击。这可能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耶和华是怎么吩咐约书亚的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战术，要绕城，要吹角，要呼喊，这在军事上是不是听起来很荒谬？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会用这样的攻城方式。如果约书亚他是按照人的判断来行事，他一定会说，主啊，这不合逻辑，这不合逻辑，我们应该要造云梯，我们要挖地道，绕城吹角有什么用？敌人会在墙上笑话我们的。但是约书亚做了什么呢？他完全的顺服，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六天每天绕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结果城墙就倒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约书亚把判断交给了主，他不理解，他不明白，但是他选择顺服相信，结果他看见了神的大能，看见了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彼得同样把判断交给了主，他不理解白天打鱼有什么意义，但是他选择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六节第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渔船，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一夜劳碌一无所获，但是因着他的顺服，网就满了，鱼多的要险些要裂开，两只船都装满了，还要叫同伴来。所以彼得他用经验来判断，他白天不可能打到鱼，但是创造鱼的主说下鱼，下网，鱼就来了。所以这里不是彼得的经验出了问题，而是彼得的经验太小了，他的经验只能应对正常情况，当他面对这个创造的主的时候，他的经验就不够用了。同样的，约书亚他用军事经验来判断，绕城吹角不可能攻破城墙，但是创造天地的主说绕城，城墙就倒就塌了。这就是把判断交给主的奇妙之处，当你放下自己的判断，选择相信主的话，你就会看到超过你想象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情需要我们把判断交给主呢？尤其可能你在面临一个工作的选择，按照人的判断，你应该要选择薪水高、稳定的、有前途的、离家近的，但是可能你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应该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也许薪水没有那么高，也许别人也不理解， 但是这时候你愿不愿意说，主啊，依从你的话我就去做呢？也有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按照我们人的判断，那个人得罪了你，你应该远离他，你应该报复他，你应该要让他尝尝苦头。但是圣经上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时候你愿不愿意说，主啊，依从你的话我愿意饶恕他？也有可能是你的奉献，按照我们人的判断，我赚的钱不多，我自己都不够花，我哪有钱奉献给教会？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为什么要给教会？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时候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依从你的话我就献上？把判断交给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成见，承认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承认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如约书亚他所经历的，把判断交给主的时候，他不会吃亏，他会看见神的大能。彼得顺服了，结果他看到了满满的两船的鱼。今天神也要给你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的祝福也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丰富，有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是内心的平安，是你有喜乐的生命，是关系的修复，也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些祝福有的时候比两船鱼还更加宝贵。最近我们不是在四十天祷告吗，我就看见我的这些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就被成长了，他们在迎接挑战，他们愿意顺服，他们也愿意突破自己，他们没有说，哎呀，我没有经验，我不行，我不知道如何带。但是我看见他们的顺服与尾声，看见了他们的突破，看见他们一次比一次带得更好，他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在我们还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判断交给主；在我们还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虽然理解不了，或者经验告诉我们不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依从主的话，我就去做。阿们。前面我们讲了两点，第一个是把空间交给主，让耶稣上你的船；第二个是把判断交给主，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仍然顺服主的话。现在我们要看彼得的反应，他经历了这个不可能的神迹，网满了鱼，船满了鱼，甚至船要沉下去。任何一个渔夫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都会欢呼雀跃才对，是不是？这简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收获，我今天简直是赚翻了。但是我们来看彼得，他没有欢呼，他做了什么？我看第八节，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奇怪？明明得了这么大的恩惠，他没有立刻说谢谢耶稣，今天让我赚翻了，今天让我得了这么多鱼。他也没有欢呼说跑回去告诉他的家人，你看我今天赚了多少。反而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为什么要让耶稣离开呢？我们要来理解彼得的反应，我们也需要明白，当一个人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首先感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敬畏；不是得意，而是知罪。前面我们讲的撒该，耶稣说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他遇见了耶稣。他 他遇见耶稣，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立刻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看见自己的败坏，他就开始悔改。彼得也是如此，他看见这一网鱼，他知道这不是巧合，也不是运气，而是神的大能。他站在这位夫子面前，这位夫子不仅仅是一位老师，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在他面前，彼得突然意识到自己非常的渺小，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自己有何德何能今天能够得着两船满满的鱼。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神圣的恐惧，因为他遇见了主是这么的真实。第十节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没有说转身离开，他没有离开彼得，相反他给彼得一个应许，一个呼召，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他说：不要怕，不要怕，这是一个恩典的安慰。耶稣告诉彼得：我不是来定你的罪，我是来拯救你的，来使用你的，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告诉彼得：你的人生要有一个新的方向，你之前是打鱼的，以后你要得人了。以前追求的是鱼，以后你追求的是灵魂。这是我们的第三点吧，主权交给主。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主，意味着我们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人，让耶稣来做你的主。你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你不再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是追求他的旨意。彼得的人生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彻底的翻转。彼得可能他之前的人生目标就是打鱼赚钱养家，他是一个很勤劳的渔夫，他的人生就围绕着这个加利利海转，围绕着他的渔船渔网。但是遇见耶稣之后，他的人生被重新开启了。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人这个词在原文中有把人从死亡中抢救出来的意思，就像从水里把快要淹死的人救上来一样，或者说是把旧的生命带进新的生命。彼得以前从海里得鱼，他以后要从这个世界得人，要把那些失散的灵魂带到神的国度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彼得和他的同伴是如何回应的呢？第十一节他说道：他们把两条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撇下所有的，这意味着他要放下他的渔船，放下他的渔网，放下他的产业，放下他的安全感，放下他的身份，跟从耶稣。他要踏上一个全新的旅程，不再回头，是他把主权交给主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前面我们讲到的撒该，他也是，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的人生也被翻转了，他从一个贪婪的税吏变成了一个慷慨施舍者，他从一个讹诈人的罪人变成一个愿意偿还四倍的悔改者。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救恩不只是罪得赦免，救恩更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耶稣要进入一个人的生命，那个人就不再一样了，他就愿意撇下旧的自己，跟从新的主人。最近我们在进行40天的走祷，祷告，在家祷告，走出去祷告。那最近这两周呢，就有陆陆续续就有弟兄姐妹要申请为自己的小区来走祷，他们为自己的小区、街道，还有他们附近的商铺来祝福，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但是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四十天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我真的要这样走吗？我这样走来走去，到底有没有用？那个小区、那条街、那些店铺，真的会因为我的祷告而改变吗？如果有，我们也不用觉得羞愧，因为彼得他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惑，他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打到，他大概心里面在问，我这样撒网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有没有用？但是当彼得选择把判断交给主，选择顺服主的话，他就看到了神的大能。同样的，当我们坚持走祷，坚持为你的社区祝福，你可能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但是你要相信神在做工，你的每一步祷告都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要产生影响力，你的每一个祝福都在为这片土地撒下种子。更重要的是，走祷也不只是为了改变小区、改变别人，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脚都能够走出去。我就看到我们的杜阿姨，她真的是非常的殷勤，她在三道堰经常为她所居住的环境走祷，她经常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她就觉得他们不信主没得救了，所以她心里面就充满了天上来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走在那条街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宗教任务，也不是为了，而是为了遇见那些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个卖早餐的阿姨，或者那个保安大叔，或者那个在楼下遛狗的姐姐，他们就是你要去得的人。也许你不敢直接的向他传福音，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对他们微笑，你也可以问候他们，你也可以想办法记住他们的名字，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得人的开始。所以彼得他最后撇下了所有的跟随耶稣，今天我们没有撇下所有的，但是我们也要撇下一些东西，也许是你睡午觉的时间，也许是你刷手机的安逸的时候，或许你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情的这个心态，当你把这些撇下，你就是真正的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了主。弟兄姐妹，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把空间交给主，像彼得把船借给耶稣一样，把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才干为主所用，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的迎接主进入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第二个，把判断交给主。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主的话，像约书亚绕耶利哥一样，即使看起来不合逻辑，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主的旨意，放下自己的经验，放下自己的偏见，放下自己自以为是的判断，全然顺服主的命令，以信心的眼睛来看见他要看见来领受他的带领。第三个，把主权交给主，像彼得一样伏伏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你需要主的赦免和引领，像彼得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一样，放下你自己的计划和安全感，让耶稣来掌管你的人生，不再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凡事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他，选择紧紧地跟随耶稣，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命定。彼得把船给了耶稣，那一天那条船就改变了世界。撒该欢喜让耶稣进到他的家里面，那一天那个家经历了救恩， 约书亚把他的军队交给主，那一天耶利哥城倒塌了。今天你愿意把你的什么给耶稣呢？你的家，还是你的时间，还是你的脚步，你的祷告，你所拥有的是什么呢？也许你现在看不见鱼在哪里，但主说下网，我们就下网。也许你也看不见城墙倒塌，但主说绕城，我们就绕城。也许你也看不见小区的改变，但主说去祝福，我们就去祝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常常抓住自己的船不放，我们害怕把时间交给你，我们害怕被占用，我们害怕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他。请司琴给我们诗歌第三首，请我们的同工帮我们来，让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单单的来渴慕他，让他充满在我们的里头，那充满万有者今天要得着我们。把自己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你可能疲惫不堪，哦，你可能整夜劳力没有收获，但是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全权仰望他，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判断，把我们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哦，他要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我们一起再一次献上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哦， 主啊，在我看不懂的时候，哦，在我觉得好像不合理的时候，哦，主啊，是的，主，我要把我的判断交给你，哦，我要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哦，主啊，我欢迎你，欢迎你，哦，你要上我的船，哦，每一天，每个早晨，主啊，我欢迎你，欢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让我在你渴慕的同在里头遇见你，哦，主啊，谢谢你，是的，主，让我在忙碌中，哦，我可以有安静的时间，哦，让我愿意留给你，把时间交给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哦，主啊，是的，主，是的，主，哦，帮助我们，是的，主，让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要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你，主啊，让我们不再做自己人生的船长，哦，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哦，登上我们的船，登上我们的船，哦，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哦，让我们放下我们觉得那些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欢迎耶稣登上你的船，登上你心灵的宝座，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他要来引领你，他要来指教你，他要来带领你，他要看见你要为他做新诗，他要为我们做新诗，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哦，主啊，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让我们深深的渴慕你，深深的敬拜你，主啊，在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在我们软弱疲乏，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任何收获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把我们不能所掌控的事情我们交给你，哦，拿掉我们固有的思维和判断，主啊，让耶稣登上我心灵的宝座，在我的里头指教我，哈利路亚，让我不再做自己人生的主宰，主啊，是的，主，我愿我们都能像彼得一样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天天来朝见你的面，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还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最近我们在40天的祷告当中，你赶上了吗？我们在走祷的里头，你赶上了吗？或许你赶上了，或许你没有赶上，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祷告主，为你所在的小区来祷告，为你所在的街道来祷告，你每天走过的路来祷告，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你就看见你的小区，看见你的周围，你要为他祝福祷告，你的小区啊。哦，有多少户，有多少栋，有多少层，你知道吗？你要为他们祝福祷告，你要相信你的祷告要给这里带来盼望，让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在家中，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都能够走出去。现在我就邀请你闭上你的双眼，为你的小区来祷告，为你周边的环境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要再次把我的小区交托在你的手中，哦，主啊，主啊，是的，主，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眼都要走出去，哦，主啊，是的，主，赞美你，是的，主，赞美耶稣，哦，为西区一景祝福祷告，哦，主啊，愿你的祝福从那里要流出去，哈利路亚，是的，主，每一栋每一单元，哦，每一层楼，哦，每一户，是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哦，主啊，谢谢你，我们为那城求平安，哦，主啊，我们为那城来祷告，哦，主啊，是的，主，那里就有平安，我们也随着有平安，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赞美耶稣，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祝福，主啊，都要产生影响力，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祝福，祝福，祝福，哦，祝福旁边的这些商铺，祝福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条路，哦，主啊，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祝福小区里面的环境，哦，祝福我们每一天上下班，哦，我们看见的行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的，主，祝福那些在路上，哦，奔波的上班族，哦，主啊，谢谢你，是的，主，祝福那些坐在小区门口的这些老年人，哈利路亚，是的，主，他们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是的，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我的救主，哈利路亚，哦，你得胜掌权，主啊，谢谢你，阿们，阿们，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哦，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哦，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次祷告，哦，我们每一次的走祷，我们每一次的祝福，都要在属灵的这个空气里面产生震动。主啊，时候到了，主啊，你必使人的心要柔软。哦，人的心就要来寻求你。是的主，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向你祈求，你赦免我们这地的过犯，医治这地的疾病。哦，主啊，愿你的祝福和平安临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条街道。主啊，主啊，是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主啊，但是我们要成为这个祝福的管道，让我们在家中祷告，在外面走祷，我们要遇见你，经历你，被你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主，赞美主。给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祝福会给这地带来改变。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阿门，你的祝福会给这地带来改变。阿门，哈利路亚，